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好，我们今天的读经就读到这里。下面呢是正道的时间，我们就直接交给朱牧师。朱牧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的题目就是全读。那么我们下面就直接交给朱牧师。那直接讲我们知道。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建立教会，教会是属于你的，你也保护教会。求主，通过今天的经文，就是了解神你的安排，也顺服在神你的安排，做一个教会，听我的，然后也是经历去。
阿门。
对对，以色列人呢，出埃及，经过旷野到西南地的这个经历，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常常用来提示，就是我们平常怎么过程当中，只是这个事情就好像，他们经过旷野，就好像我们，经过我们的人生，就是到天国一样。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全斗了。有人说呢，全斗是人的天性，更有人说呢，与人斗，其乐无穷。所以呢，你可以说全斗是人性的一部分。不单只是社会里面有，其实教会也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信徒面对在教会里面的全斗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态度呢？是不是好像外面的人说其乐无穷？我认为呢，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在民数记16到17章里面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不同的功课。只是如果你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16、17章里面这个渴望的盼盼的这个故事，也在新约圣经里面被引用，包括在犹大书里面呢，犹大书特别提醒的，就是讲到的，这些劝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他说呢，我们要提防这些呢，好像渴望这两个人的背叛的人，他形容这些人是怎么样？他形容呢，他是爱时尚的礁石。那么什么叫一个礁石？如果你开船的时候，可能你去钓鱼，或者你去海里面都会知道，这些礁石你是平常你看不见的嘛，它在水底下嘛。但是如果你开船碰到这些呢，那么你的礁石，你全条全条船呢就可能就是被破坏的。沉下去，只是渴望这样子的人呢，给教会的破坏也是一样。所以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就是提醒我们要小心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会分裂教会。所以呢，我就希望今天呢，用渴望的背叛的这个故事呢，去帮助我们不要复活这样子的人。所以呢，我们看民书记的时候呢，我们就，你就好像你看电影一样的，一幕一幕去，演戏一样，OK，就是一幕一幕的看。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幕，第一幕呢，我说的就是一场风暴。这场风暴是怎么产生的呢？我16章1到3节呢，就告诉我们的，就是可拉大亚普和安带着以色列人250个首领，然后来指控摩西亚人呢？他说：“你们呢是擅自专权的。然后呢，只是如果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群人所讲的是有根有据。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因为第一节讲到可拉是立位的曾孙，各辖的孙子是也是。”你是他的儿子可拉，所以如果你翻一翻， 就是这个是雅各的族谱，OK，你就了解了，荷兰跟摩西亚人的关系。他们其实他的摩西亚人荷兰的祖父是同一个人，就是叫各辖，所以摩西亚人和他们是堂兄弟，就是他们是堂兄弟，所以呢，荷兰就不满了。为什么我的堂哥可以在以色列里面做领袖，但是我不能？就是我们应该是同等的嘛，我们堂兄弟嘛，是不是应该是同一样啊？所以你说摩西亚人是不是三只政权，就是有根有据，是不是？另外，你看这个呢，就是，有一群人呢、啊，他叫大当加北兰，还有安，是流便的后裔。罗宾是雅各，就是的大儿子，所以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就是大儿子当年就是全家里面就是长子为父嘛，我们中国人说是不是？所以如果讲到身份里来说，怎么可能是立位人负责这些就是管理的工作呢？是不是？应该是我是大哥嘛，我是大哥的儿子或者孙子，应该是我们这个族啊，怎么可能就是三哥的这个三个这个族立位的去做这个是管理的，OK？所以呢，这四个人呢，可拉还有就是当亚伯跟安，就是他们四个人呢，就圣经说他束缚了210个首领。这些首领，他说是有名望，是选入会众的人。但用我们现在的子女来说，他是就是我们说是自由选举出来的嘛，就是他们是自由选举出来，但是摩西亚却不是，就是。这250人，他们是选，就是全国会众选出来。我是讲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觉得，OK，这群人太冷了啊！我是讲了，你们的确就是三支政权啊，这个证据是不是很强啊？这样强呢，全都是。你可以说是摩西亚的对254个人，但是你要知道，254个人都是全会众之选出来的，那么这是两，就是摩西亚呢对全都会众两，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得了，就是一个背叛了他的在当时以色列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看一看摩西当时的反应，他面对这么大的一群人，全个会众，全250万人，反对他了。但是摩西在第四天圣经说，我就听见讲话，就俯伏在地，对，就是说，用你的耶和华必指示谁是，指示谁是属他，谁是圣洁的。就是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所以呢，你看，摩西其实他是很，谦卑也很镇定，他知道神家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我们的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社会要不然就是民主了，这现在。就是很多西方的社会都是民主，这个民主就是人决定哦，就是你票最多，然后你就做领袖，是不是？但是在神的家不是这样子，谁做领袖在神的家，他说神决定，神拣选谁就拣选谁，就是这个是神一票就代表所有代替所有人的票，他选谁就是谁。所以呢，摩西最后就很勇敢的指出，其实谁是三支政权的人，是你们啊，你们。所以呢，从16章第10节里面呢，他就开始讲到，其实我是知道的，这群人 真正反叛、控告战争的原因，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只有一个动机，他的动机就要把亚文字氏的这个权呢抢回来。那圣经告诉我，神在以色列12支派里面拣选了立位支派，但是在立位支派里面呢，他们也有三个族啊，就是立位的三个子孙，有三个，就是三个族有三个不同的工作。比方说，这个亚顺的子孙呢，他的负责是弹幔子和会幕里面一切祭盖的物，圣经说。然后这个米拉利的子孙呢，这是抬会幕的这个柱子。还有呢，就是各辖的子孙呢，然后他就是负责会幕的所有的器皿。但是各辖族里面，就是亚伦这个家庭呢，他们才是做祭司哦。所以呢，就是神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可爱他们不，你可以说不想的原因呢？他觉得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都是就是立位的子孙啊，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只有亚伦才可以当祭司呢？所以他就不甘心，他不愿意接受神的安排。他手动就是全个以色列的会众去攻击摩西跟亚伦。后来呢，摩西就也跟这个亚去对话，他们就指控摩西啊。其实你知道呢，你在一个权力斗争的时候，权斗的时候，有一个手段呢是常常用。就是你要摸黑对方，就是你希望找到一些黑材料，就是其他的人格，然后你就其他人就会听你。OK，其实你看16章13节这个大丹亚里的他们的所讲的话，你就明白，其实他们就是用同一个手段。他对摩西说。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是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牛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们要画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相信。那你听这段话的时候。如果你有看过《民书记》的人，你就了解这个是外语，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们在埃及的时候是在牛奶与蜜之地？你在埃及里面是做当奴隶的，没错。埃及是好像一个很好的丰盛的一个地方，但是不是属于你的？你们是做奴隶的人，是不是？还有，他说，摩西，你要自立为我。最后他们也说，他们说，我们现在进不了迦南，是我是你自立为王，你没有做到你承诺的东西。但是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以色列人当时进不了迦南地，是因为他们不要去嘛，是不是？他见到人家哇，这波强大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们不去了，我们为埃及人，所以他把所有的这个责任都推到摩西的身上。但是摩西他面对剪纸的人的攻击的时候呢，其实他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处理，这个就是他要全会众你看看，你看我平常的生活是多么清廉。他说。我没有夺过你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你们。这么多年，我没有偷，没有贪，没有偷，没有用我的权去抢你们的东西。这个就是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想想， 看到这个传道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开这些好像可拉一党的坚持的人？因为你碰到这些人，如果你触碰他的时候，圣经说你就好像碰到这个礁石一样，你的船会沉上去。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可拉结党。他是怎么可以说服250个首领？他们一定是在平常的时候，常常在背后埋怨跟诽谤，不是？这个一定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呢，犹大书16节里面呢，形容这些可拉一党这类人，这些人是四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钱美人。那事实上议论呢，就是背后讲人坏话了。OK，钱美人呢，就是迷惑人的意思。你将来在印度啊，在古代的世界，这些印度人呢，有一些我们说弄鞋子。他可以吹这个笛子，去迷惑这条蛇，就会踢他了。其实你知道这些背叛的人就是好像可拉那种，他们其实也是用他的办法去迷惑他旁边的人。他不是吹这个笛子，他就闲言闲语，就讲很多没有根据的材料啊。OK，他觉得他就是让你去会猜到、猜想这个人的动机了。OK，那他是不是就是为了减脂，所以他做这些事情了？所以呢，我们要避开这些人。当有人在你旁边特别批评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你不要听他，你不要附和他，你不要就是站在。他旁边好像很有兴趣的继续去听，这个是你很可能就会给他迷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人在打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反应就是你没有反应，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不回应他的时候，就没有话题继续讲下去。OK。如果你回应他的时候，他会一直缠着你继续讲下去。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呢，不一定是合神的原则。就是好像我刚刚讲到了，在社会里面，我们都是民主，人投票多，然后他就做你说。我们选的原则也是跟外表，就是也是有外表好啊，长得高大的，然后会讲话的，我们大概会选。但是神的家里面却不是这样子，在神的家里面，神有他自己的原则写在圣经上面。比方说，腓立比书里面他提醒我，2章4节说。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啊，也要顾别人的事啊。在教会里面，我们相处的时候，不是用一个民主，不是只是谈到公平不公平，或者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是教会是圣经提醒我们，你要就是关心别人的需要，应该是这样子的。神的规矩也不会好像现在的社会一样。谈到政治，正确不正确的问题，我们教会不会谈这些事情，就是还有就是圣经里面很明显会告诉我们，在家庭里面，丈夫是头，太太是一个身体这样子，站在圣经的立场里面，那么你是丈夫，你就要做你到的工作了，你要带领你的太太。这个不是男女平等的问题，神早就不是
我们呢？
创造男女的时候，都是按他的形象样式去做，所以我们，你可以说我们的只是一样的，男女在神面前男女平等的这个观念，其实是从圣经来的哦，是不是？所以，无论你要把，就是社会现在这个观念放在圣经里面，或者放在教会里面，其实这个很多时候是不合神的这个安排的。所以有些安排，其实我觉得社会的人不会明白的。比方说，为什么提摩太前书里面他提到需要弟兄才可以做牧师？这个不是恩赐的问题哦。OK，这个是神的安排。所以我想到这个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合情合理的，特别在这个社会里。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原则放在教会里面，这个不一定合神的心意。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找出神的原则，这个其实就是我是提醒这个格拉的，其实你们是藐视神，你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是藐视神。第三，我想提出来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误信黑材料。箴言讲了一句话啊，18章第8节。诚实人的言语如同美食，进入人的幸福。换句话说呢，啊，如果有人有什么秘密的，有看别人的秘密的方面，我们是很喜欢听的，好像你吃东西一样，马上就吃。但是圣经其实是提醒我，你不要随便的听这些谣言，这些黑材料啊，这些。你其实摩西给我们那个回复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就是你看这个人平常的生活这么多年了，如果他都是很清廉的，都是很正直的，没有骗人的，OK，他对人也好，他在自己家里面也好，都是这样子，他怎么可能好像这些谣言所讲的话，怎么可能？突然间有一天会做出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就是不要很容易就相信这个谣言。我这个其实也是圣经里面，也是提摩太前书里面其实他特别指出有一个事情，他说控告长老，长老就是牧师啊，长老啊，或者我们说这个监督啊，同一类的人，那控告长老必须要2个证人，你才可以收他们的这个案件。OK，如果只有一个人讲，不要听，是不是？这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想，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听到谣言，你听到人家黑的材料，你不要立时的做一个哎呦。好像复活这个人一样，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留意这个人，你平常跟他交往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再要想想，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证人跟他有同样的看法？如果他没有的时候，我你不要听，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全家会。有一次，其实我参加一个沙龙会，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他就在投诉他自己教会的领袖，我跟他听了他讲了半个小时以后，其实我问他一个问题，有没有其他人好像你的这样子看法？他查找，他说没有。我觉得如果是没有的时候，我不需要听下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给这些叛逆的人所影响。这个是第一个给我们的提醒，第一末的时候，第二末呢，就是神的平反。你看呢，这个故事，神是很爱他的仆人的，就是当有人执神的仆人的时候，神会站出来保护他的仆人。我们都记得啊，当 当时还是叫扫罗的保罗，他供还没信主之前的名字。他供职教会的时候，耶稣就向他显现，他问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这句话就让我们了解，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就是这个就是耶稣的意思。你逼迫教会，你这就逼迫我了。所以呢，其实神是同一样的，他很关心他的仆人。当他的仆人受攻击的时候呢，他会站出来去为他们平反。那有的时候不是马上会，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些故事，神没有马上站出来。但是呢，在我们刚刚听的这个故事16次之战的时，其实神就只是第二天就站出来为就为这个摩西两人呢去平反。第二天的时候，250个领袖各拿一个香，来到会幕面前，要看是谁是神所拣选。16章的19节里面呢，他就讲到了可让教具全会众到会幕前。要攻击摩西亚，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那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叫摩西亚了，你们离开全会众，我好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然后摩西当时的就为就是以色列人求情。其实如果你从就是看出埃及记开始看了，看到民数记，这里是第三次神说我要灭绝这些以色列。如果没有摩西亚人为他们求情的时候，其实当天的这些以色列人就死掉了。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是神用一人受苦的这个反应去证明他们是正直的，这个就是从摩西亚人的反应里面，他们给人控告，OK，他们是要自己作王，然后神很生气要灭绝他的敌人呢，但是反而摩西亚人在神面前为这些得罪他的人去求神赦免他，所以很多时候呢是，神是用我们一人受苦的反应去证明你真是一个义人，不是一个恶人，好像这些攻击你的人，所讲的一样。所以呢，罗马书12章14节里面教我们，逼迫你们的要给祝福，只要祝，不可咒诅。神听了摩西亚人的代求的时候呢，就给一些人一个悔改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告诉会众，你们要马上离开厄拉的一党的人，恐怕你们呢，现在他们的罪重与他们一同消灭。这个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反应，就是有人要分裂教会了，散播谣言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们分，就是划清这个界限。OK，你要跟他翻出来，要不然呢，神惩罚他们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一灭亡。所以，我们要小心了，因为神是烈火，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提醒我们，所以当神审判他发怒的时候呢，是没有人能够抵挡。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就是我们要跟罪人这些，只是散播谣言，而且要分开。那么当时神也做了一个特别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我们读经的时候也读过，就是他要把这个死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他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的，结果他们这些可拉、巴丹、亚美南和他们的家眷呢，都活活掉在阴间里面。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读这个经文。其实我读了柬埔寨的，如果不讲这篇道，我就没有留意。你有没有发觉呢？掉在阴间这些死掉的人里面，少了一个。本来16章的第一节开始的时候，是四家人一词供职摩西的嘛，但是死的时候少了一家人，就是巴勒的儿子安，没有在这里面出现。还有呢，如果你继续看民数记26章到26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可拉的粽子。没有死，他还是继续下去。这个证明什么？很可能这些人就听了摩西的警告。他本来特别就是这个安，本来他是攻击摩西的人，后来他想清楚了，他就不跟这些恶人一起。所以，这些可拉的自尊也可能是，当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时候。他就分开了，所以他分开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醒。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神真是很有怜悯的。就是如果我们从罪里面翻出来，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不会毁灭。所以，但是这250个首领呢，他们没有悔改。然后他们就有火从耶和华的那里出了。下面的那些现象的250个人，从下面他们的原因是证明我没有拣选你，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埋怨的原因。他们觉得是摩西亚人，他们是擅自眷选，但是神说不是，是我拣选的。没有坚持。第三幕呢，就是这个最后的一幕了，就是我说这是个容祖纪念。其实有时我们开车的时候，你在公路上面，你会见到有些人会放一些十字架啊、花圈啊，或者在路旁的。然后是他们纪念的，是他们的亲人呢，在这个地方发生意外死掉。有的时候你会见到这样子，他们放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想也有一个作用，就是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自己要小心了，就因为我的家人曾经在这里发生，所以呢，我想神也是一样。他为什么把这个故事放在民数记？他希望我们提醒我们不要犯一样的事情。神要求摩西把这些犯罪致害己命的人的香炉的锤形片子抱在他，拿这些香炉。本来呢是在耶和华面前献过像的嘛，是圣的。然后他就留下来，就做一个记号，提醒一些人。神前其实做的时候，其实是要以色列人记得呢。在亚伦以外呀，不得尽情来在耶和华面前肖像，免得他们造和那一场所造。这个就是神所提醒他们希望以后以色列人见到这个坛子上面所的片子的时候，他就会想起我当年曾经发生这个事情。因为他们不是亚伦的后代，他们去献这个像就给神杀死。但是以色列人呢，其实我们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们没有马上学到这个功课的。就是反而第二天的时候呢，就埋怨是不是你们害死这些人的，然后他因为这个是表现他们不接受神的审判，所以也不接受神所拣选的这个首领，所以呢，神又决定要灭绝以色列人， 这一次的瘟疫发作的时候呢，圣经就说，就在以色列人面前发作了，然后神就叫亚伦，你快跟帮助以色列人消散赎罪，所以他就加强下为百姓赎罪，站在死人的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停了。那么这一次的瘟疫呢，圣经说杀死了14700。以色列人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不接受这250个人的在香坛里面的记号，所以呢，神就用另外一个记号给提醒他们。就是通过这个瘟疫让他们记得。还有呢，就是，神最后立一个记号。让他们知道这个记号是怎么样的，神说这个方法能够把所有这些就是埋怨的声音停止，就是12个支派，你们一人拿一根杖，就是手杖。因为我们知道从前的手杖是怎么，就是其实是一根树木嘛，所以每一个支派。拿一根来，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OK，然后呢就放在会幕面前里面。我17章的第8节说，第二天摩西就进去法会的帐幕去，谁知立位的族的亚伦的杖就已经发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喜。那这个其实是代表什么？这个是以色列人对神的一个了解，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里面呢，有一两件事情呢，我说一件事情是只有神才能做的。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你会留意得到。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死人复活的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神是掌管生命的，只有神有能力。拿人的生命也有能力吃人生命，OK。所以一根已经死掉的木头能够再长出花发芽，就是开花结果。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生命的神，就是吃这个木头再有生命。另外一个事情，其实这个人相信只有神能做到，就是赦免人的罪了。这个你在看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了解了。所以神就说：“那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就证明就是亚伦就是他所拣选。所以呢，最后神也要把吩咐摩西，就是把亚伦的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的子，这子留作记号，这样就使你们，他们向我所发的怨言，只是免得他们死。所以呢，我在全个故事里面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讲到，其实全都在，不论在社会里面，在教会里面都会发生。我想。我也可以，就是因为我是十来岁就开始参加教会，只是我也经历教会里面一些纠纷，这当年的事。只是我13岁参加教会，19岁就来了美国念，开始念大学，当时只在教会里面，其实当时只有6年。6年里面，教会换了全教会2次，都是因为抄家的抄出来，所以就发生了。那么其实当时我是刚刚信主的，也不太了解他们吵架的原因。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后来了解，我就知道其实是剪纸。你知道在香港40年代的时候，就是去念做传道人、做牧师的，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念完中学就去神学院。但是香港到4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它的经济就起飞了， 很多人就开始念完中学，念大学。我们当时教会也是一样，就是慢慢有很多教会里面的成员是念大学。换句话说，他念的书比自己的传道人更多。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冲突，你开会的时候，然后当年我所参加的教会冲突到一个地步，要怎么样？要形成学院。当时这是播道会的神学院的院长叫包惠远牧师，你可能有听过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现在在美国三一神学院里面也是神学院的院长。我请他的爸爸就是包惠远牧师，他来我这里，我的来到教会开大就是。其实当年呢，我不太了解教会发生什么事。崇拜完了以后，然后他们说要开大会，我们就坐下来继续开了。看大会的时候，请了包会人，这个牧师老人坐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其中一个会员站起来问包会员牧师一个问题，他说：“究竟在教会里面要听牧师话，还是牧师要听教会的？”包括人呼吸的第一句回答我，这帮助我一生人了。他说教会既不听牧师的话，既不是要听牧师的话，也不是要听教会的话，我们要一同听基督的话。我觉得这个句话真是很有道理。如果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你就不是要，不是说。就是是谁的话你要听呢？当然就是大家一起要听圣经了。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我年轻的这个年代，15岁我受浸加入教会，成为会员。然后当年我记得也有会员班了，会员班里面呢，我们的传道人，他要提醒我，他说那。你加入教会，我们就是一家人。那一家人如果有纠纷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家里面解决了，就不会在外面跟人家呢。我觉得很有道理。你在家里面吵架，你当然在家里面解决了，为什么告诉外面的人呢？所以这个成为我一生人，我觉得这两个经验给我一个帮助，就是。我们一定会有的冲突，在家庭哪一个家庭里，就是一定会有。但是呢，我们不要就是好像民书记这些人，给这些可怕的丑女我，我们也，我们会发觉，就是好像某些这么完美的一个人，他也会受人攻击，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呢。如果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哎呀，自告奋勇去抱打不平啊，就是 OK，你要想清楚啊，谁是恶人，谁不是啊？你要分辨出来。好像我们说，你看看这个被攻击的人，平常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要很容易的去听人家的。就是这些原因，因为神，我们今天背的圣经就是提醒我，就是，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殿，就是神的灵住在教会里头的。若有人要毁灭神的殿的时候，神要毁灭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对呢，我们。鼓励大家也是，就是彼此提醒啊，在教会里面面对冲突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我们要为到教会的合一去，就是保持教会的。OK，我们最后一个，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看到民数记的故事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不要很容易的去听人去讲这些谣言的时候，就站在这些人的一边， 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神的惩罚来到的时候，我们也一同毁灭。但是我们也见到神，其实你是蛮有怜悯的。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你的惩罚就不会临到了。我求主保守每一件家庭，因为在教会成长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攻击的，无论是从人、从周围、从世界来的。相信我们就是同性的，靠得住彼此伤害，就是在主里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吗？也是。感谢神带领他夫人朱牧师给我带来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我能够从这些信息中能够学习到对我们有益的，对我们的教会真的有益的东西，能够一起我们同行。